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71期，
欢迎大家。那这一期也是特别的一期，是小宇宙首个户外运动 IP 企划野性皮肤的系列节目之一。那毕不了业播客也非常荣幸能够和小宇宙一起来共创一期关于运动的、关于专注力的播客给到大家。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主要是希望去了解我们的普通人怎么样去通过运动来关照内心，来保持专注力，以获得心流的体验。熟悉毕不了业的朋友都知道，毕不了业是一档专注自我探索，特别是我们内在情绪如何心流、如何精力管理的，帮助大家探索的播客。那正好我们的红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运动博主，他本身也在运动中获得了非常棒的体验，甚至改变了人生。那这一期播客我们就非常希望借着小宇宙这期的主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专注心流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以及运动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帮到我们。
刚才一姐说到有名的运动自媒体，我都已经快把一口水喷出来了。但是一姐后面那句话我还是蛮认同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在大厂卷生卷死的中年人普通人，运动确实让我获得了很多身体和心灵上的好处，所以也特别感谢小宇宙有眼光这期的企划想到了我们，想到了毕不了业这场播客。我们并不是要强调每个人都当运动员，但这一期我和一姐就想要去聊一聊我们普通人怎么去修炼自己的专注力，怎么通过运动来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把我们一些内心无法安放的混乱的秩序把它理顺。而且话说回来啊，这期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周日的12点，是11月2号，我应该在此时此刻上线的时候刚刚跑完北京马拉松，就伴随着这期播客的上线，而我会在北京马拉松的赛道上就会迎来我很专注的心流的体验的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一期也是来聊一聊运动和心流。
好呀，那我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红红，我们要先给大家解释或者要跟大家传达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心流。红红可以先说一下你在跑步的时候或者是你第一次的心流体验吗？
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第二期精力管理的那一期其实就聊到过心流，还和大家好好的去探讨了一下为什么心流对于我们快速的专注到一件事情，或者让我们对一个领域有一个快速的掌握和了解是特别有帮助的。那个时候一姐就说你很小的时候就有过心流，在你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已经有那种叫什么物我两忘的状态和境界了。
是的，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心流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极致专注的时候，你可能会达到一种你和你做的事情浑然天成的一种感觉，你会忘掉这个世界。我第一次发现心流的神奇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背99乘法表，我当时满脑子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快速把它背下来。结果我发现我背了一整个早自习，当我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世界安静了，大家其实已经结束早自习了，只有我一个人沉浸在那个环境里，还在朗诵什么一一得一然后我发现是非常神奇的体验。到现在我的心流已经进化到我随时随地发工作微信我都能进入心流状态，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我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每一次专注和这种面对事情的一种状态流给我的身心非常绝佳的体验。
一姐就是和我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两个对照，她已经能够比较早期或者现在比较自如的能够在心流的状态里面进行切换和进入了，但是对于我就是一个不太容易有专注力的人。你知道我从小最容易被说，就是被家长长辈批评，或者是我到了工作中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运动之前是很难去找到专注力这件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喜欢在语文课的时候写数学作业，我又喜欢在英语课的时候把语文拿出来做，然后数学课的时候我又在那里背英语单词。我们老师形容我就是你怎么总是着急忙慌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也延伸到了我成年或者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会安排自己周末一些休息的事情， 但是我在休息的时候呢，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其实我是很欠缺这种关于专注力，关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谓心流的一种训练的。但是运动真的是让我作为后天去习得心流或提升我专注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启的一个方式。
哇，红红，你说你刚刚那个状态我觉得好可爱、好搞笑，但是你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吗？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点焦虑、另外就是对自己的目标不够清晰。因为你看你一直在往前冲，但是你又没有在该冲 A 的时候冲 A， 该冲 B 的时候冲 B， 说明你一直在一种某一种那种轻微焦虑迷茫的状态里去让自己被动的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当你运动之后，我是深刻的感受到运动对你的改变，因为你本身在运动的过程中，在很多次播客里都聊到，它让你感到平静，它让你感到一种对身体的掌控，让你感受到一种只要你努力了付出了一定就有进步的很强的一个正反馈。所以我特别想和你探讨，你觉得心流的产生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在运动之前就这玩意儿好像就在你身上没有怎么出现，为什么运动之后它变成了你的一种常态？就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更容易产生这个专注和心流的一个状态？
你问的这个问题完全就是切中我的要害。你特别适合来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认识运动前的我和运动后的我，是不是这两种状态的我你都认识？你有没有感觉到运动之后的我和运动之前的我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我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焦虑，或者没有那么容易就是看起来很乱糟糟的那种感觉。
哎，对，你这个词用的太准确了，就是你在运动之前给我的感觉你是咋咋呼呼的，很用劲，什么都必须要忙到的感觉。如果大家不足够了解红红，可以稍微翻一下她之前的履历，就是她会在读书读研的时候，她不喜欢金融，不喜欢投行，她会把所有的证都考下来，就是这种一种慌乱的忙碌之感。但这个不是批评啊，是本身她也很努力。但是运动之后我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第一是相对很平和，第二有非常清晰的目标，第三因为有这样清晰的目标之后，做事情反而没有了那种暴躁和这种乱糟糟的我一定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的笃定。所以由此我就想到这一期我们真的可以去探讨一下，到底什么状态下能够让你进入短期的心流，然后长期的这种状态又能给你带来什么改变。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我们先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像你说的，在之前你可能进入专注和心流的状态是很难的，但是现在通过运动反而是更容易的。我觉得我们要从理论上先来拆解一下
刚才一姐说的那种乱糟糟的状态，其实不仅仅是我，而是现在很多的社会上一大部分群体可能都会有的。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烦恼，你会望着一个排得特别满的计划表，听到别人议论自己呢，你就会对号入座，总觉得对方在偷偷议论自己。这都不是我编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潜水看到我们毕业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一闭上眼就会有各种念头浮现，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安然的入睡，然后你的精神处于长期的紧绷边缘。所以我们都是需要一种非常超然的状态，摆脱这种所谓的思绪无绪，让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这个就引入到我们今天想要去讨论的心流。其实心流也不是一个新词了，它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媒体上也被无数次的提及过，但是这个词如果真的发明创造出来，还是源自于在30年前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做了一项心理调查，他通过大量的研究啊和实验去发现，当人们专注于一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内心就会变得平和，而且能体会到一种很幸福的洪流的状态。这个其实就是心流的现象。所以心流我再把它小小的定义一下，就是当你特别专注的做一件，这里面都是知识点，目标明确且还要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做到那种忘记自己，忘记时间的流逝，你能够完全的体察当初过程所有的相关的感受，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信息，你都可以有一个强大的屏蔽它、干扰它的能力，专注于你当下的事情。这种绝佳的心灵上的感受，其实它是很幸福的， 那一姐很幸运，她是从小的时候就在学习工作中找到，但我确实在我开始跑步之后，我才开始有大量的长期的心流给我的体验。之前我记得有一个记者采访她，就说当你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她说其实她在跑步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都不会想的，不像我们外界的人再去猜测说他是不是在想他小说的人物，再去想他小说的构思都没有，他跑步的时间就完全在专注于当下，他的配速，他呼吸的频率，他的摆臂，而且当时气候自然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他就在感受什么样的感受。他说我在跑步的时候可能会感受我今天看到的这片树叶，如果今天是一个冬天很寒冷，我就会感受这个寒冷的空气。当你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都在专注于当下的时候，你就更加容易进入到那种很专注的巅峰的状态。这点也是我在跑步训练的过程中感受很明显的，因为在之前我总会被分散掉注意力，就是刚才一姐说当我没有一个明确专注的目标的时候，我在想 A 的时候我会被 B 拉扯过去，但是当我在跑步的时候，你每一步都在专注自己的呼吸，而且我们跑步起来的时候可能和一般的徒步散步还不太一样，你人体是需要做功的，你的心率会上升，你的呼吸会急促，你需要调动你所有的心灵和身体的一些努力，对，你才能够让自己维持一定的你能够维持的速度跑下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确实能够做到只专注于当下，所以我记得当时我还在纠结要不要离职的时候，或者我们都知道当时在疫情就是很多事情都很不确定的时候，我想不出来我今天要干什么，我可能就会出去跑步。在跑步的过程中，我没有说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就想出来我未来要干什么了，但是我每次跑完步，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真的都要好很多，就是我通过自己主动的让自己找回专注力，找回那种目标感，能够帮我对抗很大程度上的焦虑和虚无。你把这一天的步跑下来了，注意它不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它肯定会有难受，肯定会是你的心率可能会到150以上，你在跑的过程中你需要调动意志力，调动你的肌肉，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那个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没有想出来很多的解法，但是你跑完之后你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好，就是我这一天都可以有掌控感的去过，它帮我很大程度上的去对抗了那种无序感和失序感。这个是我最开始沉迷上跑步爱上跑步的过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总觉得自己乱糟糟的或者一团乱麻，你有过红红之前的状态，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选择自己一项有挑战的又能够让你沉浸的运动，来让自己体验一下心流的感觉。
嗯，红红说这些我已经感受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你有提到你最开始跑步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它对你有这么长久的一种很良性的改变，你只是单纯觉得 OK 我当天跑完步当天我就觉得很舒服，我第二天要再去跑，跑完之后我可能就释放了一些焦虑或者压力，并且你是专注在当下的身体的控制，甚至去让你对抗这种一种生活的无序，慢慢跑下来之后发现跑步带给你的全部都是更积极的，同时你也更能感受到一种跑步的或者说自然力的心流，是一个从短期中期长期都很有力的一个活动对你来说。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前一期的时候播客就有很多听友的留言都在问嘛，就比如说如何降低内耗啊，如何降低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感。其实运动对于我这种之前就比较容易内耗比较容易内心不平静的人来说，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降噪的作用，它帮我隔绝了很多外界那些我本来就不应该听到可能会干扰我的噪音。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想去真正换一个角度来探讨，这是否也是我因为运动而产生的心流带给我的作用。因为有一说一，我们就从真正功利一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最开始运动是纯纯的肉体驱动，就是我希望运动能帮助我减肥，能让我的身材更好。但是我在长时间的跑步和运动坚持了3-4年下来，它确实对我的大脑精神心理上都有非常非常质变的一个改造。所以一姐也是可以小小的从理论上来定义一下为什么它能够给人这么大的一种改变。
好的，心理学爱好者又上线了。我确实专门去研究过这个状态，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进入，因为这个状态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非常鼓励大家通过一种方式习得这样一种状态。长期有了这种好的状态之后，你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非常非常顺利。那红红刚刚的问题，我把它拆解成两个维度来回答。第一，就是为什么在某种专注和心流的状态下，人会变得很平静？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要了解一下大脑的结构，就是从大脑结构来看，我们人本来就有很多个脑区，大家就是作为人类有非常多的胡思乱想、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想法。可能在睡觉之前，大家脑袋都会去过电影，去想，哇，好多好多事情。这个是我们一种不平静的来源，但这个的前提是我们大脑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它的学名叫做默认模式网络。这个网络呢还很复杂，我们不讲那么具体啊，但是可以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它大概是由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构成的。就是当我们不专注于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专注于和世界交互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呆，我们会走神，我们会做一些白日梦，或者有一些那种小的幻想。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说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就开启了。但它开启之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人
内耗，
对，我们就会，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去让我们陷入一些反复的带有评价的一些自我思考，比如说我上次是不是太糟糕了，别人到底会怎么看我，哎，我是不是不够好，或者是当我们真正想到第二天要做的一些社交活动或者一些发言的时候，我们会去提前恐惧和忧虑，是在想我明天会搞砸吗，我是不是能力不太行，我这样做是不是比上次要差，我不够有魅力，就等等等等。就是在我们神思飘忽的时候，我们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开启的时候，非常多负面的评价的、自我否定的、为未来焦虑的一个评判的声音，一个认为我们自己 stupid 或者认为一个东西行不通的这些东西就会反复的出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更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是甚至会有很强的负面情绪的干扰。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位心理学家做了科学研究之后就发现，当我们真正去强迫自己专注有心流的时候，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默认模式网络，它的活跃程度会急剧降低，它会被静音。这就完美解释了红红刚刚说的，本来我是因为想要减肥跑步的，结果我发现跑着跑着，怎么我的那些烦恼、焦虑、暴躁、胡思乱想全消失了，就是因为这个机理。就当你真正专注于去做一件事情，强迫自己做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就会产生一种 OK， 我在专注当下，我要去充分应对当下的一个挑战的时候，那个默认模式网络就会被关掉。它是一种很健康的、很科学的心理模式。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因为大家肯定会想，如果我一直在暴躁，一直在内耗，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去心流呢，对吧？这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所以我们要说一个很简单的进入心流时刻的一些方法和机理。我先稍微说一下，红红肯定一会儿绝对是有言要发的，因为他一定会想，为什么跑步可以让我进入心流，为什么我30岁之前这个状态对我来说都很难，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要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最简单的去做一个分析能够进入心流，有好几个要素啊。第一个是一个挑战和技能的平衡，这个是一个心流理论的核心，就是当这个活动的挑战略高于你掌握的技能水平，大概 4% 左右，最能够激发你的心流。你想想，一句话说就是别整太难的，别整太简单的，
对，
就整一个你悄悄跳一下就能够到的活动。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产生心流很困难，或者说会很焦虑，有可能是你做的事儿太难了。比如说我数学60分，我非要去做一个奥数题让自己变成100分，你这怎么产生心流？你这个时候脑子里肯定想的是，我操，太难了，我整不了。所以跑步就是一种我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吧。第二个点就是具体而清晰的一个目标和事件，就是我们可以去设一个小的挑战，但这个挑战必须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跑步就是跑步，弹琴就是弹琴，画一个材料就是画一个材料。这个的好处就是在于 它让你的大脑不需要去思考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它已经知道了指令，就是 OK， 我就是要做这一个具体的清晰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是及时的反馈，不能是延迟反馈，就不能说是我做了一个东西是为了一年后半年后，一定是当下立刻马上就有的反馈，这样的话就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大脑一个我做了我得到反馈的一个正反馈的奖赏，它会激发我们的微小的多巴胺，而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又更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在当下的任务上，去屏蔽掉那些外部的杂念，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给大家带来一个正循环。
其实刚才一姐说了这么多，已经包含了我们要产生心流这种状态的一个所有的要素。大概提炼一下，第一个就是要有目标有挑战，不要整太难的，但是呢也不能太简单。这也就特别好的印证了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特别喜欢看肥皂剧，我特别喜欢在那里刷剧，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乱糟糟的。就是看肥皂剧是没有办法让你产生心流的，但是如果真的是比较专业的那种打电竞了，去参加比赛了，是有可能去帮你产生心流的。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不是你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的，但与此同时它也不能太难，它必须得在你那个对你有挑战但对你而言又不是特别难的那个区域点，你再去延伸它，你是更容易产生心流的。我就会想到我在之前，不是红红，我之前有个小号嘛，就是搞钱号，我看我们很多的听友也在那里去聊天，我在很早之前的那个小搞钱号上面分享过一本书叫认知觉醒，它就是说人最容易去学到新的东西，你最容易沉浸去获得进步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让自己的能力一直处于你的舒适区的边缘。所以我给自己一开始的小号就是说让我们一起去拓展舒适区的边缘，是我给自己的一个 slogan， 它就是代表了我们对于心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做那种你有点挑战但是也不能太难的事情，才能让自己最高效的成长。因为你贸然跨到那个困难区，你会让自己受挫，你完全集中不了注意力，但是始终停留在舒适区的话，你就会让你自己停滞，所以太难和太容易都进入不了心流。这就是为什么跑步这项运动是非常容易让我们找到那个舒适区边缘的点。因为假设我要去学习东西，我并不能给我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的英语能力、数学能力，或者说我读书写作的能力，一个特别量化的指标。但是为什么跑步可以呢？你现在完全不费劲儿的跑，比如说你跑步是一个七分的配速，你会发现你稍微用一点点力，你就能集中到六分半了。这个可能就是你当下的舒适区的边缘。你就让自己一直，你也不用太难，比如说你跑到六分配速、五分配速，对你真的真的太有挑战了，你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其实我在跑步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也练过大量的冲刺跑、间歇跑，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是对自己的马拉松或者特别有强求的，你也可以完全不用，因为那些跑步它完全是在你的困难区，它和心流没有关系，就是那种超出你舒适、很舒适的配速，大概多一点点、快一点点的那个过程，你不停的让自己处于挑战区，你就会发现你在这个时候跑步进步是最快的。就假设我可以很舒适的跑八分配速，那当我坚持七分半、七分半一直在拓展自己这个舒适区边缘的时候，你发现将来七分半就变成你的舒适圈了。然后你再去挑战七分的配速，人就是这样一点点在进步的。所以你可以让自己大量的时间进入在心流的这个过程中，让自己无痛的，就是事隔三日如刮目相看的那种感觉。你就是不断的去让自己的舒适区边缘扩张扩张，曾经的挑战区现在变成了你的容易区，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去把自己的边界拓宽。那第二点和第三点也很容易去解释了，就是第二点就是目标要明确嘛。那我跑步的话，我跑完这个十公里，或者我今天要以什么样的速度跑完十公里，是非常非常容易量化的。你只用想着一件事就行了。你真正在运动的过程中，你只需要让自己的配速维持在这个，它很容易界定。相比于你去想一个 case， 制定一个项目，或者想一个选题会，你有一千种、一万种这样奇思妙想的想法，你也更容易专注。其次就是它也很容易有目标，就是刚才一姐说的这个进入心流的三种方式。如果啊，我们想要体验一下心流的感觉，你就第一，选一个你稍微有难度一点的配速；第二呢，你就专注于自己的脚下； 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并坚持，应该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尝到的属于你自己沉浸的心流时刻了。
太贴切了，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们今天这期播客的主题就是要在想我们怎么快速的进入心流以及运动和心流的关系。你看通过红红我们俩去聊这个跑步，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当一个人如果没有突然我就诶体会到了，然后我就去延续了，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状态下能进入心流。因为如果我们是想在工作里获得心流，那至少工作得需要你的挑战和技能是平衡的，但是这个职场是外部环境带给你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能不能让你进入心流时刻你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有幸碰到这样的职场当然很幸运，但并不是所有的职场环境都能够这么去量化我每天做的事情是否是挑战和技能的平衡。可能刚工作的时候它就是个挑战，就像我们的舞群有一位听友最近在很 suffer 做一个金融的事情，然后我就忍不住去给了一些建议，我发现我给了两三天的建议他还是觉得很困难。那有可能这个真的是在一个困难区，就是有时候工作并不会去适合你，他不会去适应你，你要去适应他，那有可能工作就是很困难的，或者就是工作五年之后变成一个老油条，工作又太过于简单，那这样我们并不能够在这种外界设的规则的框架下去找到这种平衡，更别提你需要非常清晰的目标的事件，更别提你还有一个及时的反馈，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他到底能不能当下立刻马上反馈你？ Sorry， 不知道。
及时反馈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点太看清及时反馈对于我们人的重要性了，我们一直在强调延迟满足。我记得之前毕不了业有很早一期我们还说过，你不是延迟满足，你只是在恐惧幸福。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要一生受苦一生在延迟，所有延迟满足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产生心流的。假设你说我有一个大目标，我要在年底惊艳所有人，我现在就开始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奋斗，那我只能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很咬牙切齿的，你是非常砥砺前行的，对，你是非常艰苦卓越的，但是和心流没有关系。你如果要进入心流，为什么我们说世界顶级的运动员，你看谷爱凌滑雪，或者我们说大魔王张怡宁，他在打乒乓球就是练1000个正手1000个反手，或者说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能够有那种心流的感觉，就是给你及时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把这个动作做完，你把这个不跑完，他就能够给你及时当下的一种目标满足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是缺这一刻的。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在很多期播客里聊过，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个礼物的盒子，一个烟花，就是在烟花炸响的瞬间的当下你是满足的、愉悦的、幸福的，并且觉得很有价值。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表达职场也好、关系也好、所有依赖外部环境要给予你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可以完全控制的。我可以有一份挑战与技能平衡的工作，我也可以有具体的事件，我也可以得到反馈，但这些内容绝不可能每天随时随地由我们掌控的去发生，因为这个是和外界的交互。那如果我们又需要一些有创造力的状态，它能够让我们在那个状态下有更多的创造力去指导我们未来的每一天或者是我们的当下，那我们找这样的状态，我们就真的会发现运动或者一个初级的跑步的运动，比如说对一姐来讲已经10年没怎么运动了，如果要从这里去找到心流，一定是一个我自己能控制的，我能掌握时间的，我能去设这个挑战与技能的，我能够立刻当下马上拥有反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几年吧，特别是疫情之后或者是在经济下行之后，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心思都放在了运动上，是因为运动本身就让人感受到热爱，不是因为大家一定要去锻炼身体，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是愉悦的，可能就是不断的去产生心流，去 refresh 一些心中的杂念，并且让我们自己又重新获得一些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期播客非常希望传递给大家的，就是由我自己掌控的心流的状态，而不是依赖于外界。
你说的这点特别的对，就是在疫情，我们说一点客观的数据，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封闭的那三年的时候，我们的户外市场、越野市场、运动鞋、鞋服的市场、户外露营装备的市场，它的这些消费数据或者销量有个明显的上升。为什么那么多人，可能我们现在所说的钓鱼佬、什么徒步佬，对吧，或者说什么露营佬，他都能在自己生这个柴火的过程中，在山里面徒步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自己天人交互的过程中，那么的去沉浸，就已经脱离了一些偏功利的事情，而是人类真的是能在这样的时刻找到自我的救赎感，去实现自己内心或者思绪上的平静。因为刚才在一姐去解释心流的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些科学的定义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人体是有一个默认的模式网络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如果太活跃了的话，真的就是我可以说我们人就进入了一个超级有噪音的一个环境。
没错。
但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评判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的，就是用网络的俗语来说，远离一点喧嚣，还我自己一片安宁。我需要通过某种心流的体验给我自己戴上一个降噪的耳机。因为我相信听到这里会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疑惑，说那我运动我是有心流了，但是它也并不能让我升职，它也和我加薪没有关系，我这个很难的无法解决的事情，这个 case 这个项目我还是做不到，那我在运动中有了心流有什么用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当你有了心流这样的体验之后，我一开始以为是它让我的心灵变得平静了，它让我变得更加坚韧了，我才能够有能力去处理很多更加难的事情和任务。因为打一个比方说，我记得我当时是没有勇气去辞职的，我真的没有勇气，但是当我开始跑步之后，我发现那么难的事情我克服了，我发现我一开始只能跑7分的配速，我通过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舒适区的边缘，就是永远只做那个让自己没有那么舒服，但是你稍微努一努力才能够够得着的那一小块，不断的去让自己进步进步，我是能够完成一个在一年前两年前的自己完全不敢想的事情。这种及时反馈给你的正反馈，它不仅是让你拥有了强大的心灵，它甚至改造了你的大脑，改造了你的认知模式，让你不那么容易的去受到外界评判的影响，也不那么容易去被自己忧虑。所以我们在谈论运动，并不仅仅是在强调运动本身，而是它能够通过心灵和大脑的很多的体验去指导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让我们真正在自己做的很多现实，因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但是它确实也能够给我们现实的工作和很多的生活上带来实打实的益处。
说的太棒了，但是我确实我要开始挑战红红啊，就是因为我们前半部分我觉得聊得非常慷慨激昂，也确实是我和红红想表达的，我们都希望去探讨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这种状态带来的给我们人生的或者当下的一些改变。往短了说，它会让我们更加平静，或者有更多的灵感，有更多自我的更有价值感创造力的一些想法。往长远说，它会改变我们的一些认知，让我们在思想上行为上都更加的具备挑战者的这个能力，这些都特别好。但我确实在中间至少有两个问题还要和你继续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运动，从心流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非常好的，它会让我们远离喧嚣，但是运动本身它也是有时候是枯燥的，甚至有时候是痛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也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思想噪音吗？比如说我跑得不快，我今天是不是不太行，就还是会有这种噪音出现。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你，在这个过程中有这种噪音发生吗？特别是当你去参加马拉松这种竞技性比赛的时候，你肯定不只是在享受跑步本身，你也会去调度资源，你也会去判断环境，你也会去考虑要不要在某种情况下退赛，也是一种噪音。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哪种心态上的异动，打破这种瓶颈，以及去面对这种小一些的或者更有挑战的这种心情的变化。
好，那我先来和你探讨这第一个问题啊，你戳破了这个完美的泡泡。如果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只是在聊，运动很好，运动让我们产生沉浸，运动让我们有心流，就未免太理想化和现实化了一点。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 坚持运动或者已经运动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们都会有共鸣，就是运动给你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有心流那么简单，它会有很多的内耗、焦虑，甚至物理上的伤痛。你看红红不就又崴脚了吗？我马上对，请大家在这里鼓励一下红红，就是一定要来听我们这期，然后在评论区给我打一个，让我的那个北马顺利安全完赛。我每一天都在康复，我每一天都在为我的这个北马的备赛去付出很多额外的努力，这些东西和心流说实话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就再延伸说一说，当你通过运动找到了心流，你也变成了一个跑步或者你喜欢这项运动的老司机，你一定会有妄念，你会有想要进步、想要进取、或者和自己的一些挫折、外界的环境、自己身体的伤病做各种各样妥协、调试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建议大家一起去运动呢？它是我们人更了解自己、更加和外界交互的一个最小规模的沙盘。这个沙盘的变量是你自己一点一点完全可以把控的，你一定能够通过运动这个事儿更加了解你自己。我在这里还是小小的插播一个广告，我还是会把我们跑步课的联系方式放在我们这期的置顶评论区。我是希望和听友们一起去建立跑步这个习惯的，我和我的教练一起做了符合大众跑者、减脂跑者或者怎么通过力量训练让自己减少伤痛的去无痛 get 跑步习惯的这个跑步课。好，广告做完了收回来。假设就是我把这个课推向市场了，你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学员给你的反馈、市场给你的反馈、你的同事给你的反馈，它是一个很多变量的事情。但是运动我可以把它这样去说，它只关乎你和你自己的这个参数的调整。我也是在跑马拉松，从一开始喜欢到心流到对抗不确定性，到我那么咬牙切齿努力，已经完全在我的挑战区，远远已经在我的困难区了，强撑着去跑完，去调自己的参数。我要知道自己哪里，我练到什么时候就受伤了，我练到什么时候就跑不动了。他让我知道我的边界在哪，让我懂得了敬畏，也让我知道我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宽松的环境下，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和天地之间的那个 buffer 有多少。他的这个变量参数你可以自己去调节，还是那句话，你有最小单位下的正反馈，然后你不断的去调节，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其乐无穷的感受和体验
啊！我 get 到了，我现在浑身起了一个鸡皮疙瘩。就是虽然说你说的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讲有点抽象，因为一姐并不跑步，但是我大概 get 到的点就是，比如说跑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小单位的沙盘，这句话非常的有用。这个沙盘的点就是任何一个小事情，你的反馈、你的选择、你的执行，我把它定义成这个沙盘，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就比如说我先开始跑步，我发现我跑得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红红说的这个异动，就是妄念，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个跑步天才，我要把我的配速从7直接调到6，然后调到6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不行，这个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发现哎呦，原来我不是一个天才。就是每个人在奖赏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过度奖赏，可能会过度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然后就去不断的去调参数。
对，
当然在正经比赛的情况下，因为他又加了外界的这些期待和你自己想要 PB 的这些心情，你看现在我说这些词说的多么的顺，就是你可能会去有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压力的结果，可能中间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到底更喜欢自己去慢慢的调配速，还是我也想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更公开的环境下去竞争。那竞争赢了，我可能会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下次我又输了，我又觉得我特别不厉害。我觉得红红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它能给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心情。
对，
就你说跑步的时候我是这个心态，难道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不是这个心态吗？我在其他的事情上取得成就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我是不是就是那个天选之人，然后我又去做一个更难的工作的其他的挑战，我发现我又不行。就是它的是一个最小的让你看清自己的，而且只和你自己有关的一个自我掩饰的沙盘，非常非常有启发对我来说。
对，而且在我一开始，相信大家无论你在做什么运动的时候，你一开始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啊都是有点不太准确的。你知道当我刚开始跑步就是那种咬着牙不服输的劲儿，我真的能比别人坚持更长的时间，然后比较短的时间内跑得比较快，然后就有很多外界的人说我有天赋嘛， 就说红红有天赋，你看他手长腿长脚长，但是只然后我每次他们说我有天赋，我就说不是，我说我没有天赋，我说一姐你一直就认识我，我在
我知道你说了你不协调，你只是努力笨鸟先飞，
对，然后就是体测也不及格，但是我现在承认了，在和运动这么久的一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越野跑的殿堂级的人物，就是 K 天王，他说我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有天赋了，就是在和运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参数的过程中，其实我的天赋是什么，掌控过程的能力也是一种天赋，耐心自律、热爱都是天赋，人的天赋真的不仅仅是在于你身体上的一些，而是你能够在这项运动的本身，你发现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那种喜爱竞技喜爱挑战的，还是一个更平和更安静更从容的，你是那种坚韧不拔的，还是你是超级有耐心，还是你喜欢刺激外界的反馈，你都是可以在运动中去不限的去对你自己加深认识，而当你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就更不容易被外界的一些别人给你的评价所影响，所以我现在干任何的事情，我在推进我自己其他的项目其他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更加笃定红红的定位是什么，红红这个路要怎么去走，都是我在运动中习得的很多认知。
哇，我觉得说的太棒了，而且太令人有启发了，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的问题是在探讨跑步这个过程，也会有关于跑步的一些内耗，我们到底如何去打消它，但是我们聊下来发现，除了身体之外的这些本身的苦和痛和内耗之外，本身这件事情产生的内耗和其他的任何事件产生的内耗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最小的有点像业务单元了、一个你心理执行的反馈的单元，你决策执行的这么一个单元，它能够非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自己，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一个我们和自己在不受外界强干扰的情况下一个对话的最佳最佳的窗口。那到这里我就还有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想和你探讨，是跑步这样吗？还是说其实别的运动也是类似的？还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去选择一个更容易让自己进入心流的运动，但它不一定是跑步，就是运动怎么去给大家分个类呢？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运动，在讨论的是运动怎么帮我们去避免一些内耗，刚才一姐说到的关于心流的定义啊，你看它不能太难，它也不能太简单，它有挑战，第二它要是一个目标清晰的，第三它要能给你及时的反馈，那真的不仅仅是跑步，我觉得跑步可能只是更普罗大众，因为我现在身边认识的很多朋友，他可能在了解运动的第一个最能够认识到的领域可能就是跑步，你不需要特殊的场地器材，你有双跑鞋，你可能就出门在公园绿道跑步机就可以跑，但是并不代表只有跑步这项运动可以，你像一姐你就喜欢打球，你就喜欢跳舞，我真的认为还是要在你自己有灵感有兴趣的那个方向去探求一项你喜欢的运动，因为比如说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觉得跑步有一点点的无聊，他更喜欢进山，你说越野跑在山里面去听鸟叫，去和那种天人之间交互的感觉，那也是一种非常巅峰的心流的体验，或者我有朋友喜欢滑雪，他在那种速度感，或者喜欢打网球，或者就是在钓鱼，你怎么去布饵，只要你能够满足刚才我们对于心流的定义，它有挑战性，它要能给你及时的反馈，它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那你真的选择任何一种运动都是能够帮你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因为你说滑雪运动员再去衡量自己的速度，再去让自己每一个空中翻转的动作，一次一次的训练中，一次一次他的动作表现的好不好，他难道不是一种更加难的挑战和心流吗？那肯定是。那你说篮球运动员他在运球的时候，他在无数次投篮的那个过程中，他在反复的训练中，他能不能进入这种状态，他也一定可以。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能感觉到一姐其实你是一个更加喜欢多种运动形式的朋友。
嗯，是的，我就为了这一期我还专门小小做一些功课，正好也想和你讨论，我觉得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筛选一个我们非常适合的运动。我专门做了一下研究，因为我就发现我对跑步健身瑜伽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就逼我去做这个运动，我可能也很难产生心流。虽然我之前有过长时间的一段时间跑步，而且我最近也非常骄傲的和红红和大家同步，我确实也每周都有一些运动，特别是也开始了跑步，但我还是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我们自己，以及能够 帮助我们去产生这种心流。我做了一点小小研究，我发现运动也分好几类。第一类就是叫节奏型运动，这个就是像跑步、骑行、瑜伽，就是它是一个有韵律的，有对有韵律的，有一些那种生理锚点的，比如说我就跑，或者说我就游，或者骑行，就类似的，它主要是需要一种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个就特别红红啊，因为你如果一直是在稳定和持续，你的那个默认模式网络就需要被这种东西去打消，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是一个本身相对更爱思维很活跃的，爱胡思乱想的，需要让自己更静下来的，我可能就觉得会比较适合这种节奏型的运动，就很不适合
强制降噪了。
对，第二类第三类可能就还比较适合我。第二类就叫游戏策略型运动，这种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羽毛球呀、飞盘呀、篮球呀、网球呀，就是它会很流动，就像一盘流动的象棋一样，就是你在一个策略框架下，身体和大脑要跟对方互动，就你就要运动，又有这种回合的感觉，还要又有一些这种赢啊输啊的感觉，所以它是要求我们在心流的状态下去识别这些运动的模式，而且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决策，比如说你这篮球你传给谁，你这飞盘你飞给谁，大家都在那边抢的时候，你要不要躲到旁边去，就是悄悄的就是去接一下这个盘，或者说羽毛球你掉它哪个位置，打前还是打后，这就特别适合我。我就必须要做这种回合制的运动，因为我的特点就是我不喜欢太过于平静枯燥无聊，我需要去做战略决策，让我的优势发挥出来。因为我最大的优势其实是灵活，就我身体的技能，因为我5年10年没运动应该是不够好的，比如说我打羽毛球，我跟人家打了3年跑了步的打，或者打了3年球的打，我是真体力上打不过，但是我一般也没有那么容易输，就是因为我反应特别快。我和红红就是两个类型，就是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很喜欢的运动。那还有第三类啊，这个可能我跟你都不一定那么喜欢，但是应该有朋友会喜欢，就是强技巧型的运动，就像攀岩呀。
有人喜欢，攀岩是可以进入心流的。
对，这种就是非常刺激的技巧环境型的互动，因为它需要你和环境有一个强交互，不管是滑雪，你要和山川湖海这个雪，包括攀岩，你要和悬崖峭壁，冲浪，你要和浪，这个是技巧环境互动类的，还是一定会有人很喜欢。你会把整个注意力保持在一个非常高度警觉的当下的身体和环境的信息上，这三类。我就非常明显的是第二类，我要和人有来回的互动，红红就是第一类。但是也有很多挑战者，他就爱冲浪，就爱滑雪，他要去挑战自己和环境的极限。
没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去做一个筛选，非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而且选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运动，进入到那种很舒服的心流的状态。
对，因为运动的种类很多，你像一姐刚才总结的这三类非常的典型。第一类就是重复节奏型的，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像我之前玩铁三嘛，比铁三就是这种长时间的规律重复比较单一的模式，你只需要专注或者感受你的发力就可以了。比如说像跑步啊、骑行，甚至这种长距离的这种游泳它都算。那第二种就是回合制嘛，我们打个球玩个飞盘，你有人的交互，你需要策略。一姐你不是喜欢打德扑吗？其实它就有点像运动类的德扑的这种，它也是一种。
我跟你说，我们待会儿我要再和你聊一个非常深度的话题，就是你对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你的某种意义上的人生选择。
那必须的，
我待会儿和你聊。你先把你的这个补充给大家再补充
一下。但是不同的人生选择，你要相信殊途同归，在达到你的那个高度之后，你们都能在顶峰相见。第三类运动，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他喜欢冲浪，喜欢攀岩，他还是一个人，但是他要更加强调策略性，还有他与那个自然的那个受体
环境，
对，岩壁什么样的这个岩石或者什么样的浪，今天的浪好不好，给予他的反馈来达到。但是你看这么多的类型，它完全都符合我们刚才聊到的对于进入心流的那些要素。首先就是你要有挑战和技能的平衡吧，就无论是你跑步的时候你试图突破自己的配速，你打球的时候你要面对对方队的防守，还是你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体式，在这个任何一个运动类型的本身就是要求你不断的去匹配你的能力还有你面临的挑战嘛。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其实都有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他的目标是非常具体的。那我还是说我的跑步，我再多跑这一公里，我把我的配速变快五秒，或者我把这个球投进，或者我把这个浪撑得很好，他这个反馈都很及时。所以这三类运动
撑得很好，一听你就
不冲浪，我就不冲，有冲浪的大神不要 diss 我，我错了，我错了，就我能抓到这个浪可以吧，抓浪。就是你看三种不同的类型它都符合心流的这个定义，所以还是要根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找到你喜欢的运动去享受这种心流的时刻。
对，那我们接下来这个 part 我们就再冲一冲别的好浪。因为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的运动抉择是不是跟我们自己其他的状态和偏好和我们自己的某种感兴趣的东西也强相关吧？
那必然强相关。
对，第一个层级就是比如说你说跑步弹琴，或者说我写小说，或者说我经营一个企业，维度非常不一样。跑步可能是也需要耐力和体力，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内容。那弹琴可能更多的是指法的技巧，那写小说更是一种文思如泉涌的文学创作。那企业运营呢，那更是一种跟世界环境的一种非常庞杂信息中间的一个交互。这四个东西每一个维度都非常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心流的状态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呢？我深入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到底最多的心流来源是来自于哪？运动会帮助我，但是绝不是80%都来自于运动。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最大的心流来源反而是一种战略心流。就是战略心流，就有点像是运营企业这个方向比较像，就是我发工作微信，永远可以把自己非常快的发入心流状态，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去做出一个对自我对组织的最优决策，这个是我非常擅长和经常频繁进入的心流。那你看这个就跟我在做运动的时候，我要选择这种回合制的团体制的偏好是非常一致的。我去搜集信息，我了解当下，我去找最优解，我通过自己去解决，或者我通过和团队一起去解决，它形成了我的自己很擅长也喜欢的一个沙盘的闭环。就我这个闭环可能不是更多来自于运动，而是在于我每一天我都在重复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我们刚提到了，你在心流状态下你永远做的是有5%到10%或者4%， anyway 你总是在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如果我每天频繁的进入这种心流状态或者战略心流，那我在这一条路上就是对我自己人生的最强大的一笔投资。
我完全的赞同，因为喜欢跑步的人和喜欢球类的人和喜欢冲浪的人，他所喜爱的生活的状态和他的工作事业的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一姐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他要和在外界的交互中，他要在复杂的林立的至林结笔的商业世界中找到闭环，找到反馈，找到学习和新鲜感，并把他们落地实现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选择的运动，他从事的事业其实都是很像的，都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类型和领域。而我可能就是相对更偏执行，更偏落地，就是偏实干型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工作还是喜欢的运动。所以其实你在哪项运动中更容易产生心流，也大概能预见中你会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你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但话说回来啊，我们毕竟都不是运动员，无论是一姐在说自己的打羽毛球也好，球类策略类的运动也好，还是红红在跑步中 get 到的心流，我们其实都是在运动过程中，尤其是我把我在跑步这种偏执行类的沉浸式的体验心流，它也很大程度上的来指导了我后续创业做内容，处理很多外界复杂交互的过程中，让我去做目标的排序，让我去克服枯燥，让我去迎接很多复杂的纷繁的挑战，它给了我很多心理和战略意义上的指导和支持。所以运动和人生它始终都是一个互相映射的过程，我们不用在这项运动中变得多么的卓越，但是我们肯定能通过你喜欢的运动类型上，你更容易在哪种运动类型上找到心流，来判断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红红说的刚刚有一点特别触动我的，就是所有的运动所有的人生其实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不是跑步就怎样，羽毛球又如何，或者不是弹钢琴又怎样， CEO 又如何，我们最重要的是通过运动 或者通过别的让我们产生心流的事件，我们要去沉浸式的去体验。哦，红红的跑步给他带来的收益肯定就比一姐或者说一些像我一样浅尝辄止的人的体验要差一些。但不是我没有选择跑步，也有可能我去坚持自己跑两个月之后，我也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和共鸣和很多自我的新的启发。但前提是我沉浸式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让自己长周期的去坚持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希望自己产生心流的体验。所以心流本质上并不是重复，哪怕跑步可能相比其他运动更枯燥，它也并不是在重复过去的自己，而是在不断的去重塑，去看见，去超越自己。
我们这期的主题也正好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运动啊，本身我们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专注力。专注力是一场修行，而你在一项运动和事业和工作中有了专注力，你更加容易制造巅峰的体验。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不是把它定为巅峰状态修炼手册吗？就像刚才一姐说到的，巅峰状态是殊途同归的，世界的本身是一个圆锥体，你越在顶层的人，他下面的那个直径就越小。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不是我说的，虽然他有一点点残酷，就是前一期罗永浩对谈影视飓风的 team， 他们的那个长播客就说，为什么一个高中辍学的人和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一个500强的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你会发现只要他们在各行各业做到了顶级，做到了 top 5，他们的沟通是几乎没有障碍的。你们可能是不同的人，你可能更是一个执行者，你就是一个运动员，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商人企业家，或者说你就是一位主持人。当你在自己投入让你产生心流的事件上不断的去专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舒适区的边缘，达到了那个巅峰状态和体验的时候，殊途同归，大道至简，你们一定会在一个更加高的领域，四个字，顶峰相见。那个时候你们再去谈论自然，谈论运动，谈论商业，谈论人，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更加互通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们都经过了那种极致的专注力，在不同的事情上你们投入了10000个小时甚至100000个小时，去获得了那个复利的效应。那个无论你是一件多么小的事还是多么大的事，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巅峰的体验和火花的体验都是相通和类似的。
就是因为心流的体验，频繁的体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也好，重塑也好。可能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功利性的目的，但我们在这样一步一步，一次一次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都是在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加巅峰。那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长期的频繁的能够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刚刚也回到这期播客的主题，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通过跑步或者一项其他的运动来帮助自己找到这种状态。因为和外界的交互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和自己身体的，我自己选择的某项运动一定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去控制。那个1、2、3找到心流的状态非常非常简单的 tips， 今天就是很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对，因为跑步或者一项你热爱的运动，它更加的容易去实现，它更加不带有目的性，你更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极致的体验和一些重大的灵感。就算没有重大的灵感，对你来讲也是一场纯粹的享受。除了带给我们身体上的好处，其实我们也能够获得大量大量其他的东西。在这里稍稍的跑个题，就是它对我们的学习，因为有很多在大厂工作的员工，或者大量的码农学生，在升学考试的同学们也在听我们的播客嘛。我最近正好读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很像那种鸡汤啊，但是它确实有个结论还蛮有意思的。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灵魂想要走得远，身体必须在路上。但是特别贴合，他在里面就说，长期坚持运动加脑力学习劳动的模式，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变得更聪明。这也是我们在第二期精力管理那期说，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让我们学累了就去跑个步做个操换换脑子，这里面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当你在沉浸式的运动1到2个小时之后，马上 进行高强度的背记类的，比如说你背课文做英语题，或者你进行编程，或者你进行沉浸式的工作，你更有可能让你大脑连接募集到更多的神经元，然后你不停的去重复这种模式，人是会变得更聪明的。
怪不得一姐觉得这两个月自己就是状态变得更好，人也变得更聪明了，因为这个恰好也是我恢复运动的第二个月吧。所以我们这一期播客也到结尾了，非常感谢小宇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一个运动博主，有一个可能是职场博主能够坐在一起去讨论运动的心流带给我们的体验，以及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看清自己，并且能够去投资自己，能够去超越自己，能够在心流中重塑自己。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会陷入这种很多的失落不安全感，其实人60%或者70%以上的痛苦，就像我们上一届播客说的，是来自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是来自于我们心灵的失序，还有一些安全感的缺乏。我特别能懂大家，就是我曾经也深陷这种失序，无论是身体上的我有暴食症，或者我反复的失眠焦虑，还是心灵上的我落到那种很大的迷茫感和空虚感，但是在无数次我想要自我放弃或者我很灰暗的时候，我真的是被运动救赎的千千万万中的一个吧。就是只要我这一天去安排了跑步，我去运动了，我这一天我发现就像穿珠子一样，我都这一天都可以更加井然有序的去开始。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可能陷入某些纷乱，或者是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专注于一件具体的事情帮我们去抵抗这无序的生活。这完全是有感而发，虽然有一点点的煽情，但是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建议，如果和我曾经深陷过相似困难的或者失落感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做一个最小自救的尝试，就是开启一项你喜欢的运动，并且尽量的去投入一些自己在意志力和身体上的小小的努力。
好呀，那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内容，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内心的这个批判委员会，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在我们持续不断的心流体验下，在我们希望平静和创造的时候稍微低声些，让我们更有创造力的，更能激发大家幸福感的价值感的心流状态，更多的主导大家的人生。
好的，也希望对跑步想要开启跑步习惯感兴趣的听友关注本期播客的置顶评论，也期待在后面更多的社群或者线下一起运动的场合，或者我们小宇宙的听众的场合，和我们的听友们面基和互动。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71期，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